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7月6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在谈及白宫新宴会厅建设时提到，预计将在9月24号前后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川普说，譬如我认为习主席将在9月底大概24号前后来这里，我们需要一个大的宴会厅，可以容纳几千人的那种，每个人都想见他。彭博社指出，如果习近平届时前往华盛顿访问，时间将同联合国大会高级别的会议重叠。7月6号，美国驻华领事馆再发两道最新安全预警，提及中共武断执法和监控。一个月内，驻华使领馆已接连发12道安全预警，密集提醒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可能面临的风险，内容涵盖限制出境、任意拘留等，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巴基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今日宣布，其统治加沙走廊近20年的机构解散，为当地由一个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来接管实行民人统治铺路。法新社指出，这项行动标注哈马斯在政治上重大转变。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资深媒体人志坂明夫7月6号接受了台中市演讲后，遭一名黑衣男子攻击面部，导致指板明夫嘴唇破裂流血，胸腺随后逃逸。据最新报道，袭击者是33岁中国籍的廖姓男子，前中国香港护照。他当日企图自清泉岗机场搭机出境，潜逃到南韩釜山，已被警方在机场拦下逮捕。坐住上班，坐住吃饭，坐住看手机，好多人一日落嚟就冇点样喐，仲要话代谢垃圾要靠气血流动先能够清除，一直坐住气血走唔喐，油脂同埋糖分就堆喺血管里边，时间长咗，三高胆固醇就咁样搵上门啦。三高代谢宝帮气血重新流动，将脾胃调顺，垃圾清除咗，三高嘅根源先能够真正改变。久坐的朋友，这一条值得留意，购买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了。继续关注俄乌最新消息，就在北约峰会即将登场的时候，俄罗斯6号再度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飞弹和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22人丧命，大约90人受伤。根据乌克兰最新的防空数据，俄罗斯这一轮一共发射68枚的多型导弹，351架攻击无人机，乌军则一共拦下了37枚导弹和326架无人机。但由于被拦下的主要是巡涡导弹和无人机，俄军发射的弹道导弹还有高射高马鲁这一类高速导弹，这次基本没被拦截住，所以基辅等地仍然出现多处命中和严重破坏。俄罗斯方面声称，俄军还袭击了基辅地区的维扎尔导弹工厂。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最新攻击再次凸显乌克兰急需增强防空能力，相关援助将成为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另一方面，俄方宣称一夜之间击落超过500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亦表示，多波无人机飞向俄罗斯首都。乌克兰军队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西伯利亚腹地的俄罗斯最大炼油厂鄂木斯克炼油厂，这个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航程最远的打击之一。俄罗斯地方当局亦证实了这一次袭击。炼油厂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域大约2700公里1700英里，靠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边境。 据地方州长透露，除了鄂木士克，乌克兰军还在夜间袭击了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石油出口港口乌斯季卢加和维索茨克，以及卡卢加和亚罗斯拉夫尔地区的目标。乌克兰亦在阿速海袭击了两艘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而在前一日，乌方还袭击了俄占克里米亚的多处变电所，导致当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停电的影响。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显示，乌克兰正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不断升级的无人机攻势已引发俄罗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几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向该报表示，美国情报支援亦扮演了关键角色，协助基辅规划无人机最佳飞行路线，同时避开俄方防空系统。另外，远在西非的战事亦令普京颜面无存。一架俄罗斯米24攻击直升机在马里被马里反叛武装击落，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这个对莫斯科的军事行动来讲，又是一次沉重打击。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白宫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峰会期间和泽连斯基会晤，讨论如何推动结束持续四年多的俄乌战争。礼拜一，川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川普说他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川普还表示，局势比大家意识到更为紧迫，而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川普补充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一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亦希望现在就结束这一场冲突。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会让他俄乌冲突结束。7月6号，中俄年度联合海军演习正式开启。同一时间，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斐济，两国签署了新防卫协议和平海洋联盟，使斐济成为澳洲缔结正式防务条约的盟国之一。该条约指明，针对任何缔约方的武装攻击都危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全，将采取共同行动应对危机。阿尔巴尼斯本周将展开密集的太平洋岛国外交，被视为抗衡中共在该地区内的影响力。就在澳洲和斐济签署防务协议的几小时后，12:01，共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了一枚具核能力的巨浪三潜射弹道导弹进入太平洋。中共的官方媒体表示，这枚导弹携带假弹头，并在预定国际水域降落。这次行动被北京描述为例行军事演习，并称提前通知了部分周边国家，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者目标。近年来，北京以美国、澳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持续争夺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而中共亦不断扩大其在南太平洋的经济和安全合作。本次中方的导弹试射引发了周边国家强烈关注。纽西兰外交部长今日下午发表声明表示，尽管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对此类活动表达关切，中共仍在通知我们后短短几小时内想完成这次试射。他强调，我们同其他太平洋邻国一样，不希望中共将南太平洋当作飞弹试验场。纽西兰同时指出，这枚导弹飞向的是南太平洋无核区。南太平洋无核区依据1986年签署的拉罗汤加条约设立，该条约禁止在整个区域内部署核武器。中共在1987年批准了相关议定书，承诺不在该区域内 进行核武试验，仍会对该地区拥有领土的条约签署国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澳洲同样收到中共方面关于这一次试射通知，但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指出，此举缺乏太平洋地区邻国所期待的透明度和保证。澳洲代理总理马尔斯表示，澳洲政府对这些计划感到警觉。马尔斯说，这个是一项长期飞弹试射，任何破坏太平洋地区稳定、和平和安全的行动都令我们深感忧虑。澳大利亚人报认为，中方的这次试射似乎是对和平海洋联盟的报复行动。东京方面，日本政府表示，是在6月上午11点30分左右收到中共国防部的通知，自称将试射弹道导弹，并将日本本州最南端南方海域划入受影响范围。日方收到通知后，对军事活动加剧表示严重关切，并强调要求对方重新考虑，以确保不威胁日本的安全。日本媒体随后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称，这次导弹最终落点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内阁官房长木原念表示，中共军事活动日益频繁，同时相关信息缺乏透明度，已经成为日本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面对澳洲、日本和纽西兰提出的关切，中共外交部随后回应称，希望有关国家避免对此次行动作出过度解读。另外，按计划，这一次中俄两国海军演习13号结束后，部分部队将转移到太平洋，实施海上联合巡航，预计将航经日本周边海域。台湾的国防战略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巨浪三型导弹具有比较长的射程，它可以在本土周边水域，亦就是第一岛链以西，就可以攻击美国本土。如果说突破台湾北部的宫古海峡和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可能就可以更快速地深入打击美国的中西部。所以苏子云认为，中共意在展示对美核威胁能力，同时配合辽宁舰、中俄联合军演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展现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和军事扩张。有分析指出，北京正以一场令人震惊的巨核能力升级行动，直接在太平洋地区将全球内心推到极限。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今日傍晚运抵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科姆，预定听日举行送葬和告别仪式。首早在德克兰送葬队伍中，有人高叫反对谈判，呼吁复仇。川普礼拜一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发表讲话时，再次警告，如果德克兰不在和平协议问题上让步，美国将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誓言美国无论怎样都将取得胜利。川普重申，没有给伊朗任何资金。川普此前针对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发表声明，称给伊朗一个星期葬礼假。5号，哈梅内伊在美伊空袭行动中丧生后，伊朗全国举行隆重葬礼。川普在接受 Axios 电话专访时表示，自己正在关注哈梅内伊葬礼。川普仲对葬礼现场部分的伊朗民众流泪的画面表示怀疑，幽默中带有讽刺地说，说不定是假眼泪。他同时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会面，预计最快下周将在华盛顿举行两人时隔5个月的会谈。川普强调，我们相处得很好，他知道谁是老板。据沙特官媒报道，美伊有关中战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谈判将在7月11号在巴基斯坦重启，届时将讨论对伊朗制裁、解冻冻结资金核问题等核心议题。 此一进展意味着在哈梅内伊身亡后，伊朗领导层可能面临内部权力重组，同时亦为美国提供外交施压的机会。白宫礼拜一表示，川普总统将在礼拜三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会见叙利亚总统哈拉。川普曾公开暗示，叙利亚可以接替以色列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的行动。人工智能 AI 需要快速增长，国际储存半导体产业掀起了矿产热潮。7月4号，美国储存晶片巨头美光科技和日本经济产业省在广岛县东广岛工厂举行了新厂房开工仪式。在日本的政府支持下，美光准备扩建新一代人工智能储存的生产设施。这个距离储存巨头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6月公布在南韩投资的800万亿韩元新建四座半导体工厂时隔四日。消息人士指出，美光向该工厂总投资大约15000亿日元，日本政府支持三分之一的款项，最高达到5360亿日元。本次计划意味着美日半导体同盟复活。日本媒体分析说，美光这一次投资广岛工厂有日本政府复活半导体的战略，通过引进台湾 TSMC 熊本工厂，日本可以借助本次美日合作培育Rapidus 的两纳米工艺建造尖端储存半导体供应链。另外，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亦正在为美光的积极投资提供支持。朝鲜日报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运用增多，全球储存半导体市场出现了严重缺货。有预测称，今年全球的 DRAM 市场供给缺口预计在 12%， AI 服务器用在 DRAM 需求同比上升 105%， HBM 需求增长了 110%。 受贿超过22亿人民币的南京前经济高管、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务副主任杨友林6号被判处死刑。外界认为这个是近年来当局对经济犯罪最严厉的判决之一。南华早报报道，杨友林被判处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等6案罪行，被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并没收全部财产。从1993年到2023年，杨友林在南京担任诸多高级官职，承接大量工程、企业经营、土地出让、资金周转等事项，非法收受财物共计逾22.14亿人民币。同时，曾经透过实际控股公司进行洗钱。当局称，尽管法官认为杨友林招供俾出的情报有助于揭露其他犯罪，往常可以减刑，但法院判定被告犯罪情节极其严重，因此仍然是死刑。媒体指出，杨友林1957年4月出生，在3月和4月的公开审讯中，他认罪并表示后悔。如今中国经济下行严重，中共政府采取多种途径获取资金，贪官亦成为来源之一。杨友林被指很可能是遭到卸磨杀戮。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眼睛一睇就几个小时，到咗晚上干涩，有时候睇嘢就似隔咗一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段时间，眼睛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眼睛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从身体内部帮眼睛补湿，将水补起身，眼睛水润了，后边的护眼成分先真正有用。购买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了。 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